日本的吉野战舰首先冲过来。这支战舰呢，是日本舰队之中头一个，不但铁甲号，而且炮火相当猛烈。日本选拔的精良士兵都在这支船上。日本的舰队指挥官叫伊东佑恒，这个家伙受过多年海军的训练，而且这个伊东佑恒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天皇的路线。在他心里，他认为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就是我们大和民族，除此之外都是碌碌之辈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东亚病夫啊，不值一战啊。这一次他向天皇表示决心，要把中国的海军全部消灭。他正在海上巡逻，突然发现中国的船只，因此他命令全速前进。离这不远了，伊东佑恒吩咐一声开炮，日本的大炮喷着火舌奔济远舰就打来了。这一炮正打到舵轮上，吭吭一下，济远舰摘位了。方国坚吓得嗓子都喊哑了，快他妈撤，说个撤，他躲到底舱最坚固那地方去了。说当官的跑了，当兵的怎么办？没有他的命令不敢开炮，所以就处于挨打的地位。济远号一掉头跑了，但是吉野号是咬住不放，开全速在后头追，哎呀，把这个济远号给追的。后来船上的官兵不让，当兵的说什么呢？我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，当的是国家的兵，这一次应约到朝鲜来执行军事任务，哦，一炮都不放我们就跑了，能对得起良心吗？后来当兵的把尾炮架起来了，有个炮手叫王国成，可这小伙子精明强干，放炮也放得准，他把大炮架起来就问，哪个给我运送炮弹，我豁出去了，掉脑袋我也得打。年轻人热血沸腾，有很多水兵自动给他运炮弹。再看王国成把炮弹上膛之后，瞄准了吉野，一拉火线，咚，就这一炮打得真准啊，正打在吉野箭楼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把箭楼就给打飞了。吉野一摘位，中国士兵鼓掌叫好，打得好，再打，连着又三炮，这三炮把主舱给打着了，日本兵吓得哇哇直叫，不敢再追了。就这样才保住济远舰，全船的官兵才逃回旅顺。那么他跑了，另一只兵船叫广乙号被日本兵舰包围，全船将士一个没剩，全死于炮火之下。那两只船呢都是火轮船，船上装的粮台给养和陆军根本没有作战能力。这日本为了报复起见，先把操江号连人带船整个给俘虏了，莫回头了，又奔高升号。高升号上有1000中国的军兵，这军兵不肯做俘虏，拿着手中的步枪向日本还击，就展开了一场海战。但这个步枪在海面上威力多小，能敌得住日本人的鱼雷和大炮，所以日本兵的一阵炮火把高升号彻底击沉。可惜船上1000官兵全部殉难， 有些军兵会水，打算求水回国，战士杀人虎眼的日本兵架着小山板赶上，照这些当兵的猛烈射击，死到海底也不计其数啊。后来统计一下，跑回来的连受伤的一共是170人，剩下的全部遇难。这场战争爆发以后，就说这李鸿章这家纯粹是个卖国贼，到了这时候他还存在着幻想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他还跑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前去呼吁，他还说这次海战的责任全在日本不在中国，要求各国谴责日军，这不是做梦，那些列强根本就袖手不管。心里说话打得越热闹才好呢，日本要求的条件多，我们也照样能得到条件多，这就叫利益均沾嘛，有便宜大伙都有，他们能管吗？李鸿章是干着急，一点支援也没得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日本兵向崖山也展开了猛攻。这是25那天呢，崖山的守军是叶志超，一共带着6营亲兵，他们听说崖山口外发生海难，后来得到确切的消息，中国舰队全都覆没了。这叶志超也是个怕死鬼，吓得他一天没吃饭呢。等到擦黑的时候，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就问这下一步咱怎么办。但是手下的大将叫聂士成，这个人还不含糊，想当初的时候可是也做过错事，镇压过太平天国，也屠杀过捻军，但是这个人呢还具有爱国热忱，这一次到了朝鲜他就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就在这天晚上呢，聂士成得着报告，说日本兵有4000奔崖山扑来，他感觉到形势严重，马上请示主帅叶志超。可进帐一看呢，这叶志超愁的这五官跟包子一样，一看聂士成进来了，士成，我正想请你呢，局势如此严重，咱们可怎么好？大帅，以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干脆退吧，你看看海军全都覆没，咱的归路都没了，如果趁此机会还不溜走了，咱们也得全军覆没，怎么样士成？哼，大帅，我是奉朝廷的圣旨来的，军人就得打仗，不打仗不如回家抱孩子去。如果大帅觉着在崖山不保险，您可以先行一步退到公州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师长啊，那可难为你了。这么办吧，你要能守住崖山，当然更好；要守不住，就退到公州，我支援你啊！再见，再见。这叶志超多好，连夜晚间夹行李卷，他退跑了。全军的重担就落到聂士成身上了。一共他手下掌握的军兵不超过1100名。这一天还下雨，他派出50个人巡逻，侦探一下日军究竟离这崖山还有多远，他在这领着军队部署战斗，在半路之上观察日本军队的动态。这50人刚来到桥边，就发现日本军队冒雨前进，可也是日本兵就狂啊，敲着鼓唱着歌，哩啦哇啦不知唱的什么玩意儿，嘚蹦蹦嘚蹦蹦嘚蹦蹦蹦，哇呜啦哦该咯呀咯呀咯呀，呱呱呱呱呱，可 把中国人给气的，心说你们也太蛮横了，简直好像到了无人之境。有一个头目命人飞报总兵官聂士成，另外在这就向日本兵开了火。一顿枪声响过之后，日本措手不及，一下子死了不少人，有两个当官的掉到河里还淹死了，其他的日本兵往后一撤，把他快叫人开，哗，自相践踏，伤亡惨重。但是日本领兵的官啊，这家有点经验，乱的时候把他也吓坏了，但是没有两分钟他马上冷静下来，把大马带住，他仔细一观察，啊，放心了，原来是一支小分队，也就几十个人，我怕者何来。想到这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小胡子一撅，高举指挥刀，哇哇哇叫唤两声，日本军队这才展开猛攻。由于寡不敌众，日本兵杀过河来，中国这支侦察的小分队全部壮烈牺牲。在7月26日黎明，日本军就冲到崖山了，排开扇子面形向崖山猛攻。这阵聂士成早就接到报告了，事先挖了三道战壕，当兵的全修了掩体。聂士成头顶花翎，身披马褂，手里拎着宝刀，跳到战壕里指挥战斗。这个战斗一共进行了4小时，打的是硝烟弥漫啊！有几次日本兵冲到战壕边上，聂志成一跃而起，把掌中大刀一晃，冲！中国人别给中国人丢人呐！冲啊！杀呀！中国军队跟日本兵展开短兵相接，日本兵也造成重大的伤亡，中国兵死伤的也不少。这场战斗一共打了4个小时，一个是人数上没人家日本人多，二一个武器装备差的太悬殊了。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部分使洋枪，有一部分使大刀长矛，这阵还拉弓放箭，怎么能挡得住人家的快枪？后来崖山终于失守，聂士成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公州。这一路之上草木皆兵啊，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少，生怕人在前面给拦着，这当兵的失去了战心，一个个回头丧气，不敢走大路走小路。好不容易到了公州，结果那最高统帅叶志超头两天就跑了，可把聂士成给气了，叫这官指挥军队还能打胜仗吗？聂士成呢，空有其心无有其力，也守不住公州，没有办法绕城而走，退守平壤。这平壤是朝鲜最大的重镇，自古以来还当过王都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这地方易守难攻。聂志超啊，现在就屯兵在平壤。一听说聂士成败下来了，他还领着军队亲自迎接，一见面没话找话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聂将军，你可回来了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，辛苦了吧。聂士成都想骂他祖宗了，但是他是上级，在那封建年代官大一品压死人，你对他再不满意不敢说呀。聂士成暗气暗憋，撅着嘴跟他进了帅厅。你看这叶志超，你别看打败仗了还有词儿。士成，崖山一战 打得不错吧，哎，别看小日本猖狂，你给他重大的创伤啊，听说你这一路上杀死日本军兵无数，给咱们中国人可撞了脸了。我已经报告了中堂相国李鸿章，听说咱们朝廷对你还要嘉奖呢。啊，叶世成一听，什么打了败仗还要嘉奖？世界上哪国有这种礼呀？他就看出来叶志超是假冒战功啊，心里头不服，嘴里头不能说，只能暗中叹息。咱们再说这叶志超，自从到了平壤之后，觉着平安无事了，传下令箭，把中国军队全集中到平壤边上。这个中国在朝鲜驻有多少军队呢？算计起来能有35个营。那阵那个营跟现在不太一样，人数比较多，一营都超过500-600人。一共都谁领着呢？除了叶志超带着亲兵6营，叶世成带着自个儿的军队13营，还有叫魏汝贵的领着奉军8营，还有叫马玉坤的带着骑兵4营，加在一块能有30000余人呢。从武器装备和人数上说也不在少，尤其平壤这个地方要好好守一守也不至于失败。但是在李鸿章错误路线的指导下，还有这叶志超的贪生怕死，这个仗没个打上。就拿叶志超来说吧，让老百姓出动，每一天修城防，他在帅厅里的每日欢饮，根本不把这军事放在心上。到了9月24日，日本军队畅心无阻就杀到平壤。叶志超得到警报之后，他这才着了急呀！你听说这是什么？日本人何来之速也？怎么这么快？他不想一想，路上一点阻拦都没有，能不快吗？当天叶志超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商量对策。还没等战将说话，他先说了话了。众位，形势对我们太不利了，以本帅来看，一退不一战啊。日本兵锐气正盛，武器精良，实非我们可比呀。各位，是咱们放弃平壤，干脆退走了就得了。还没打呢，先他给泄气。总兵官马玉坤是个回民，这个人有一颗爱国的心。马玉坤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站起来，大帅，要那么的，我们跑到朝鲜驻兵干什么？大帅看见没？自从我们到了平壤之后，朝鲜的父老给我们送粮送米，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他们为什么？就希望我们保住他们的家乡国土。大帅啊，你身为三军最高的元首，不放一枪就想撤退，怎样对得起朝廷？怎样对得起朝鲜父老？
喂，好好好好，马将军不要激动，我这不开会商量了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你的意思非打不可，只要我马玉坤有3寸气在，我绝不离开朝鲜的国土。哈哈，英雄可嘉。哎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其他各位有何高见？
总兵官左宝贵也站起来，这人是个大个，身高6尺挂0，长得是5大3粗，满脸连缝胡子。 左宝贵也是个爱国将领，听了马玉坤的话，他深受感动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以卑职看来，一战不宜退。平壤这个地方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易守而难攻。而况且，我们有重炮100多门，轻兵30000挂零，又有朝鲜父老的帮助，绝对可以一战。要说一枪不放，我们就退了。”这个于礼实在是交代不下去，卑职的意思，愿意决一死战。
啊啊，哈哈哈哈，你跟马将军一样，佩服佩服。那几位呢？
那几位都是怕死鬼，但人家说的义正辞严，他们这话说不出来了，只可点头随声附和。
哎，好，我们同意，打打。
其实嘴不对心。到了9月15，日本兵分4路向平壤猛攻，炮声隆隆啊，打得硝烟弥漫，震得大地都烂颤了。在炮声之中，把这最高统帅叶志超可下马爪了。叶志超一看，谁乐意打谁打，我鞋底抹油溜之乎吧。这个怕死鬼把东西收拾完了，带着一支亲兵卫队打算逃出平壤。他走了还没有5分钟，总兵官左宝贵正好来找他来，因为左宝贵得向他请示请示，日本兵杀上来了，我们怎么打呀？左宝贵迈大步等进了帅厅，一看人没了。大帅哪去了？大帅，
大人，您甭找大帅，大帅走了
啊？哪去了？
您可没说，领着人可能回国了。
哟，走了多半天了，
大概有一碗茶的功夫。
左宝贵气得三煞神暴跳5厘，豪气飞空啊，鼻子眼都冒火，心说叶志超，你等着我。只要回国之后，我非狠狠地揍你一本不可。他又一想，不能让他走，要死咱们死到一起。一计算这时间，他这阵还出不去平壤，要走还得走北城，那北城是我的防区，我不下话他出不去。想着这，左宝贵迈大步离开帅厅，来带马。